谢谢诗班为我们带来一首那么雄壮激昂的一个诗歌，真的很享受，感谢主。今天要给大家传讲的题目是犹大卖主。首先我有四个立场的声明关于犹大卖主。那我们在提这个立场声明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些的经文。我读黑色的字，请弟兄姐妹读红色的字。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对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教他拿什么周济穷人。好，这里有先有四个立场的声明。第一个，犹大卖主不仅仅是另一个伦理的故事，或者是希罗里面的一个悲剧的一个故事。第二，它更不是一行动产生的结果来判断是非对错，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到，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虽然犹大卖主到耶稣钉十字架成就了整个的救恩计划，但是我们不以行动的结果来判断是非对错，错就是错。第三，讨论伦理的前提是人人皆有真实的自由意志，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若自由意志只是个假象，谈论伦理就没有意义了。然而人人都有伦理的心，人人都会谈论伦理，说明伦理的前提是我们都有自由意志，我们所做的决定。第四，神掌权及耶稣的意志与犹大的自由意志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两个逻辑上可以共存的概念。什么叫彼此对立呢？神掌权与神不掌权是一个彼此对立的概念。 犹大有自由意志，犹大没有自由意志，是个彼此对立的概念。但是神掌权的彼此的对立的概念不是犹大有自由意志，明白吗？这是两个在逻辑上可以共存的概念，并不矛盾。在这四项立场的声明之后，我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出卖或者背叛，英文叫 betray。 原文的意思在希腊语是甲方把乙方或关于乙方的资讯交出去，所以它的关键字是交出去。交给谁呢？通常是给乙方的敌人，或者是对乙方不利的。我要进一步的定义，在甲方背叛乙方对甲方的信实和诚实。所以从原来的希腊文到对于出卖背叛，牵涉到的是信任和诚实。甲方背叛乙方对他的信任和诚实。这个范围我们要看一下哈。圣经有提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在这个名单里面提到卖主卖友，这是提到我们就在末世了，所以卖主卖友的事情是必然出现的。还有卖国卖民，当然我们也很熟悉。那还包括出卖自己的良心、灵魂和身体。所以所谓的乙方就是甲方，自己出卖自己的良心、灵魂和身体。那在今天讲到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甲方是犹大，乙方是耶稣，而且乙方不只是耶稣，甚至包括十二个门徒，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共同进退的弟兄们。但是这个范围哈，我还要着重在婚姻里面的背叛。这种婚姻里面的背叛，小至没有遵守承诺，大至婚姻里面的不忠贞、外遇、出墙，这种包括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一种的出轨。所以在这里，婚姻我认为是卖主卖友之后最可耻、最可怕、最伤人、最毁灭性的一种的背叛。所以我们会一方面看犹大卖主，一方面我们会思想婚姻里面的背叛的问题。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他特别把时间放在逾越节以前。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到好几个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还有耶稣第三节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第三个知道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被卖还是到钉十字架和复活，这些都是在耶稣所知道的范围里面。他是全知全能的神，道成肉身，他知道。第二，我们看见他为门徒洗脚，特别在为门徒洗脚之前，他说了什么呢？是约翰在这里说到，他是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世间属自己的人，我想包括门徒们，爱他们到底，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到最后的时刻，一个是时间，是一个程度，一个是程度。主对门徒的爱，无论在程度上，在时间上，他都是由始至终的，他是一个爱到底的。他用了这个洗脚的这个礼仪来表达一种彼此服侍、彼此舍命的一种的爱。这种的洗脚固然是耶稣为门徒洗脚，但是他接下来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示范。主要我们这群人效法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彼此活出舍己的爱，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帮助，彼此来造就。包括在婚姻里面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洗脚的关系，是舍己的爱，是一种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服侍。在这么动人感人的一个时刻，圣经里面却有这样的一句话，以这样的一种的被整个的场景是非常矛盾的，也显出犹大所做的是何等的可耻。因为在第二节就说到，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是一种的念头，新汉语译本说这个意思指的是一种的念头，放在犹大的心里面。魔鬼将这种的念头放在犹大的心里面。犹大在早前已经多次的显出他有辨别卖主的迹象，包括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玛利亚用香膏告主，他已经心中产生了贪财的念头。也许那个时刻他对耶稣有他的一些的幻想，一些的期待，对他来说是彻底的粉碎了、破灭了。这是和钱财有关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刻好像是一种决定性的时刻，那么圣洁，那么神圣，那么强调爱的一个时刻，但是在犹大的心里却是决定性，他向撒旦敞开大门敞开的时刻。也许前面只是心门稍微的微开，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心门向撒旦打开了，在他的后院里面有土壤，他让撒旦把种子撒在这个土里，结芽，结果生长。念头心里，不要小看。这让我想到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核桃与砖墙。核桃与砖墙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只飞鸟跟这个核桃说好了，他们要一起的同工。飞鸟有翅膀可以飞，核桃没有，所以飞鸟会把核桃捉在爪子里，然后就飞过这个高高的大墙，然后爪子一松，核桃就落在墙的墙缝里。当核桃落在墙的墙缝里的时候，旁边的一只虫跟这个大墙说，墙啊墙，你要小心啊，这个核桃 如今落在你的墙缝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核桃啊！墙耸一耸，那有什么关系？小小的核桃能够对我这个大墙造成什么损害呢？我是一副围墙，我高高在上。故事大家都猜得到了，这个核桃有一天裂开嘴，长出了长长的须根，枝叶也从它的墙缝中探出它的小脑袋来了。我们可以猜得到，不久这个核桃有阳光，有雨水，它就长大成树。当它长大成树的时候，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这大树就把这个墙拆毁了。这是核桃与砖墙的故事。婚姻关系里面的谎言和欺骗，肯定是婚姻殿堂大墙上的一颗核桃，落在墙缝里。别小看一个谎言，一个欺骗。魔鬼撒旦要给我们的念头就是，撒个小谎有什么关系呢？像配偶，像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为他好的。这是一种的核桃。第二种的核桃是关心的不遵守承诺，而且不以为是。这也是一种的核桃。我只是忘记我答应的事情，我只是忘记，况且这又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你又何必为这个小题大做呢？这是一种的核桃。第三种的核桃，也许就是婚姻关系里面对伴侣隐瞒事实，对伴侣存有一种的秘密是不告诉他的。这种的念头出现在什么呢？这事情不让他知道对他好，成为一种的秘密。背叛主的核桃落在犹大的心墙，等待发芽。背叛伴侣，婚姻里面的不忠贞，这以上的这三种核桃也落在我们的心里，像是一个念头等待发芽。这种的念头如果没有好好正视的话，如果是很骄傲自以为是，好像一个大墙推不倒我的话，那你要小心了。因为这种的念头连刮风下雨都冲不去。犹大卖主的念头放在心墙的墙缝里，即使是主耶稣所主持的洗礼，也没有办法把它洗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不干净，这里是双关语，可以指清水把脚外面的污秽洗干净的这种的干净，但这种的干净也是指心里的污秽、卖主的念头、背叛的欲望。这种的清水可以把犹大的外脚的那种污秽洗掉，但是却洗不掉犹大心里面的叛卖主的心。不要小看这个核桃。然而主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耶稣知道犹大的心里在想什么， 而且他马上说，这些是应验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跟替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主拣选十二个门徒，也拣选犹大。所以在六章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拣选不排除出卖，耶稣拣选门徒包括犹大是真的，也是在他的掌权底下。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做了什么可耻的事情，他用了什么来报答这位拣选他的主，呼召他跟随他的这位主呢？他用脚替他，这是应验在诗篇四十九篇里面大卫的遭遇。大卫也被出卖，在那里预表了哈耶稣的被卖。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应验的细节是非常具体的，他提到是在一个宴席上面，这个宴席是一个亲朋戚友，不是敌人的宴席啊，这是一个耶稣身边最信任的最亲信的人，他们一同用这个最后的晚餐。所以这个宴席里面的这个饼，待会我们会看这个在中文说是饭，但是其实它是饼，它是面包。待会我们会看见耶稣递这个面包给犹大，犹大吃进里面，非常的具体，在应验的细节上，犹大就吃了耶稣所给他的饼。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自己用脚踢他。耶稣刚刚做完什么？为犹大洗脚啊！当然，实际上他也没有用脚踢犹大，大概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的那个宴席的座位不允许这样做。但是圣经应验到和脚有什么关呢？原来就是洗过的这个脚。哎呀，我心里面读的时候，真是觉得犹大，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下得了脚啊？谢谢提醒。核桃树哈，是先从核桃的种子开始的。婚姻的不忠贞、外遇、出轨，也是先从一些听起来是那么无辜的念头开始的。不过这种的念头不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而是停留在内心深处反复不断的主角的一种的想法或者是欲望，翻来覆去的在娱乐这个念头。那我们企图用一种很干净的外表，好像一个洗过的脚，来表明我们这些念头是干净的。是的，脚是干净的，但是内心是污秽的。企图用一些的话来成功的说服自己，这些念头是多么的纯洁高尚。我们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自己是干净的呢？在婚姻的不忠贞里面，这些话包括我只是欣赏他的才华和他的才干，我和他很谈得来，比我和他我的先生谈得更融洽。你知道吗？他比我的另外一半更明白我，更体恤我，更珍惜我，更宝贝我。他是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贤内助。 还有什么？我只是在帮助一个有需要的朋友。帮助朋友不应该吗？为什么你小题大做？甚至在教会里面，我只是向一个有需要的同工伸出我的援手。把一种误会的念头用这些许许多多的语言来把它亮丽富丽堂皇，到自己也非常幸福，到自己也被说服了，这种的掩饰非常的到位，所以另外一半往往察觉不到的。所以直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很多被背叛的配偶都是想都没有想到的，这简直不可思议，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非常的错愕，那种的震惊到一个 denial， 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这样的。我们看犹大的卖主，只有主耶稣知道。我们看看下面其他十一个门徒，非常的错愕，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你们中间，哇，听了这句话，如果今天我说你在我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们，你们马上就警惕起来了。但是为什么门徒没有？在门徒的中间，这个信仰的群体，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们实在是不能够想象，这些连累了我们跟随主，也承认我们跟随主，竟然最后会卖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的，也有这样的，原来 是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一个布道家，后来什么呢？背弃信仰，否认主，甚至成为一个抵挡主的一个人物。只要搜寻一下就知道，在基督教界里面也大有这样的人物。所以门徒中间确实是在我们当中出去的。所以耶稣预言说，将来什么要被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出卖，他们还要害死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你们为了我的名要被所有人憎恨。巴不得在我们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左你右你前你后，耶稣说过将来会的，被朋友出卖，被亲戚出卖，害死你们。这里提到的是将来接待门徒的时候，我看了心里非常的郁闷，因为主在说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的，接待我差我的，我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我们是主差遣的，然后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心里有准备，而且我们的 教会的界，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已经有多种这种事情出现了。接待大家要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呢？ quote unquote 真是接待吗？信仰上只是，如果只是一种礼仪，只是一种表面的话，也许终有一天会卖主的。这种的接待是非常非常的有问题的。门徒中的犹大好像接待了主，然而犹大还是卖主。我们再看门徒们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完全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耶稣暗示明说门徒对于将来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打从开始就一直的缺乏危机意识。门徒对于那些耶稣透露要卖主的人是在门徒中间，显然的他们无从知晓，也许更多的是他们无法想象，他们也许是他们不能接受这些三年来在他们一起跟随主的路上，他们彼此的朝夕相处，一起的同工，一起的打拼，一起的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赞美主，感谢主，一同的经历了，彼此分享，彼此同工。虽然他们当中有偶尔出现谁为大的争执，你不满我，我不满意你，但是我认为他们之间的情谊，他们的连结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感情是有根据的，以致整个的福音书对他们这十二个人称为 the twelve， 十二十二十二，看成一个整体，一个合意。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与信任彻底的被破碎了，而且是在一个宴席上。从这个宴席上，我们看见他们这种的彼此信任没有完全没有危机意识，这是一个最后的晚餐。而且这个图画更能够说比那个出名的最后的晚餐的那幅图画更能表达当时的这个宴席的这个座位。当时宴席的这个座位并不坐在椅子上的，而是侧躺，而是卧在上面的，所以它有点像这个 U 型的，一个 U 型的一种的排列。那左右有人，对面也有人，所以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而且脚是往外伸的。所以我说犹大 替耶稣不太可能，真实的替了。那我们看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约翰和卖主的犹大他是坐在耶稣的左右的，而彼得是坐得较远，但是比较靠近约翰，以至于他们可以说这些whisper 耳边话。那在座位的这个摆设上，我们看见他们认为是左右，是耶稣最亲信的。那我认为每一次吃饭的时候，这个宴席左右都是不同的人的，也许耶稣把不同的门徒放在那个位置上，每一次的宴席都不同的人坐在他的左右，更好的照顾，更好的跟耶稣基督有互动。那在最后的晚餐上，这个宴席的座位是约翰和卖主的犹大最靠近主。也许主在这里是刻意安排犹大而不是彼得坐在耶稣的左右。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互动，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彼此对看，我猜应该彼得坐在也许约翰的对面，对他点点头，在打眼色，我打得不好，示意约翰你问问看，你坐得比较近坐在耶稣旁边，我太远不好问，问问看。我看见就是门徒这种的什么小动作，一个小动作，从夫妻从门徒上可以看见那种的亲密，那种的信任。然后二十六节我们看见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蘸饼递饼。我想这里表达了耶稣对犹大的爱， 这是一种，也许是最后的一种的挽回吧。但是我们看见犹大怎么了？犹大吃了，接过饼，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你所做的，快做吧。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买还是卖？因为接下来二十九节，有人以为犹大要出去买东西，因为接下来就是除酵节，有人以为犹大出去就是为他们预备过节所用的东西。做到这种地步了，没有人能够会怀疑犹大。也许是整个团体的信任，也许是犹大乔装伪装的非常的好。到底是买还是卖呢？主吩咐他去买还是卖呢？似乎答案由我们读者去决定。但是后世发展，我们知道犹大并没有去买，而是去什么呢？卖。他出去卖主了。三十节，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什么呢？夜间。这些细节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留意到，犹大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夜间，这是投奔黑暗。跟着耶稣到最后的这个时刻，他决定投奔黑暗。他既投奔黑暗，也有永远的黑暗为他存留。犹大卖主，走上了不归路。以希伯来书提到，那些尝过天恩的滋味，若背弃信仰，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悔改了，是被咒诅，结局就是地狱之火的审判。这是背叛主的，因为你再也没有一个可以重新使你悔改蒙恩得救的管道了，连那个唯一使你能够得救的你都否定了，还有什么你可以靠着得救的呢？天下人间没有了。但是婚姻中的背叛并非不归路，并非永远的黑暗呢。只要我们不背弃那唯一可以挽救婚姻的主，伤口可以得到医治，破碎的信任和关系可以靠主重新建立的。婚姻中的背叛还是有希望可以挽救的。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这一两天呢，先不要首选哈，先听我讲完回家再首选好吗？这是有关于一个 IT 部门，一个 IT 公司的 CEO 和他的公司底下的一个 HR 的 head， 这个 CEO 是男的，这个 head 是女的。男的结婚了，女的听说好像是刚刚离婚吧。他们有外遇，婚外情，然后他们就去一起去听一个演唱会。你知道演唱会包括今天的这种大型的球赛，它有一个项目叫做 Kiss Cam， Kiss Cam 就是那个镜头 camera 会照到群众当中的一对夫妇情侣，然后他们就 kiss 这样就是跟群众有一些的互动了。那天晚上那个 Kiss Cam 就刚好照在这个 CEO 和他的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镜头一照的时候，整个的大荧幕都看见，多少的人在视频上在看这个演唱会的都看见。当这男的这女的发现他们被曝光了，做什么呢？下意识的女的就转过去，男的就蹲，发现啊，原来我们在上面了。然后很搞笑的就是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歌星就说，哦，他们一个蹲一个转过去，搞不好他们是在外遇，或者他们在害羞，或者他们害羞。事实上他确实是说对的，但是演唱会的人不知道。后来这个视频就疯狂的在网络上传，然后你看这些的comments，你就发现里面说什么呢，你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有的说外遇本来就不对啊，这狗男女什么之类的了啊。那有的说什么呢，你笨死了，你要外遇也不要被人家抓嘛哈。Don't get caught， 外遇没有问题，但 but don't get 什么 caught。 有人在嘲笑，所以有的就做这个视频，然后就玩弄了，有的好几个人就在，有些办了那些洋娃娃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整个的各个版本就出来了，在取笑这一对的男女。我看了之后我心里在问，如果这对夫妻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当我们看见外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落井下石，在伤口上撒盐，居高临下，道德主义，批判，定罪，取笑，嘲笑，还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跌倒了，我们心里难过，还是我们教会应该反省，我们在哪一方面没有在婚姻上做得更好，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享受婚姻里面的幸福，能够胜过这种外遇的诱惑，能够守护神所设立的家庭和神所祝福的家庭呢？还是我们就跟世人一样，在那里嬉笑一番？我们应该反省，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不让婚姻的殿堂的砖墙有任何的裂缝，可以允许飞鸟把那个核桃丢在那里继续发芽生长，你明白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是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那种的满足，而不是一种的成为一种的咒诅。求神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说，是的，背叛永远都是很伤害的，背叛永远是可耻的，无论是犹大的卖主还是婚姻里面的背叛，求主怜悯。信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走到底，不背叛主。婚姻里面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幸福美满，彼此相爱。就若有一丝的念头 想法，求主让我们能够封闭洁净，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对他们的婚姻，保守主我们在你里面，即使有跌倒的，主他们能够转向教会，转向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不会落井下石，在伤口上撒盐，我们更不会取笑鄙视，而是难过伤痛反省悔改，想尽办法来挽救。有希望的主，我们知道有希望的，因为主能够重建婚姻，能够恢复我们之间夫妻之间的信任的，我们也看过，我们也见过，我们也为此做见证。愿主恩待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